耶稣亚十一章，
读过耶稣亚记的人呢，都知道，在耶稣亚与耶稣亚记，分成两部分，头一部分呢，打的征战，这个怎样把迦南地完全借着征战而夺取了。第二部分呢，是他把这个迦南地啊，分按照那个以色列中支派。分到十二份，那就分给大家。所以一共这一共这那个这样来说呢，就是两段。这两段呢，那个分界线呢就在十一章。十一章以前都是征战，十一章以后就是分地，产业分开分给大家。这征战呢，大家都很喜欢，因为海南是都很喜欢故事，都是故事，不仅是故事，毕竟是得胜的故事，所以大家很喜欢读。那分地啊，大家不大喜欢，我也读起来呀、很拗口，因为好多城的名字，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，也不大知道，不大容易，就是。不过呢，也不算太多。这是约书亚记。关于征战呢，我们也可以学的功课，就是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啊，那么就开始了要征战了。就头一件事情呢，他们必须要过约旦河。若是不一过约旦河的话，就没法征战。所以过约旦河这件事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，要征战叫过约旦河，若是要承受迦南帝都他们的产业，没有办法不征战，这个没有办法不过约旦河的。说什么是过约旦河呢？约旦河呀，就是这个表明贺主同死同埋葬，来和特主一同复活，这是在属灵上的那个表号。那么虽然红海也表明和主同死同埋葬，不过呢，那个呢最主要的乃是脱离埃及，从埃及出来。红海是一个那个跟埃及分开的一个界限。过了红海了，就跟埃及完全分开了，就把埃及远远丢在背后，他们就走在旷野路上了。这个约旦河呢，也是一个分别的界限，是把旷野呀、远远丢在背后，然后进到迦南地。那么以色列人在过了出了埃及，他们就过红海就出了埃及了，但是。他们人虽然从埃及出来了，但是他们的心呢还是在埃及，所以埃及在外面离开了他们，但是在里头啊紧紧地抓住他们。他们在旷野的38年40年之久时间呢，他们最大的难处就是埃及在他们心里头一直在那里啊搅扰他们，一直在那里啊这个迷惑他们，引诱他们。所以他们多少次啊一碰到难处了，他们就想我们还是回埃及去好了，那埃及我们有很多好处的，说常常想到要回埃及去。那所以这是他们在旷野里头一难处，就是说人虽然出来了，但心没有从埃及出来。这个新的人仍然给埃及人抓住了，所以他们呢，就是在埃及最或者是这样说，埃及最大的问题什么呢？埃及最抓住最厉害的东西就是他们肉体，在埃及他们是活在肉体里头，那么在出了埃及之后呢，他们还是活在肉体里头，所以埃及。在外面虽然他们身体来说 他们离开了埃及，但是肉体方面来说呢，埃及还在他们肉体里面。所以肉体啊，我们知道肉体这个有各种的情欲了，比方说是有这个肉，有这个这个眼目的情欲了，这个肉体的情欲了，喜欢想吃这个想吃那，眼目的情欲想看看什么东西，还有今生的骄傲，这是他们在这个肉体里面呢所有的难处。就是说在旷野里面呢，他们一直一会儿要想吃肉，一会儿又想吃黄瓜、韭菜、那个西瓜，就这么多的味道，他们又想吃这一个。那么还有呢，他们这个也很骄傲，他们就想回埃及。我们不需要摩西带我，我们另外一个领袖，我们回到埃及去好了。他们有他们很骄傲，这是他们在肉体里面所显出的光景。一面看见肉体啊那个想这个喜好，一面也看见肉体的骄傲，这是我们最大的难处。在我们身上今天呢也是这样，虽然我们受尽我们这个归在主的名下了，我们和世界已经分开了，但是呢很多弟兄姊妹仍然呢世界活在我们的里面，而在里头抓住啊，有多少弟兄姊妹还是喜欢呢和吃那世界东西，有世界的享受啊，世界的娱乐，世界的消遣，他们一直想到这些东西，就是肉体在我们里头啊没有除掉，就是很难呢这个让埃及离开我们。这个埃及就和肉体啊紧紧是连接在一起的。那么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这个不活在肉体的，让肉体能够离开我们呢？这个要是差不多要经过38年之久时间，经过40年呢。那要是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没有希望了，可能那今生就离不开了，是吧？那这是我们知道，40年呢。它是有属灵意思的，不光是指的，不是指的，那一定的年数说的。有人呢4年，他们就离开旷野了。那么有人呢，这个也是个10年，每个人都不一样的。那么按照字面意思来说呢，哈，40年，按照属灵意思来说，40啊，就是一个试炼的数字，试验。也是事业的数字。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在旷野里头抽屉都试探他40天之久的时间。摩西呢从埃及跑到旷野的开始40年呢住在旷野里头，在那牧养他岳父的羊群。以后摩西有40年在旷野里面。说40这个数字是很多，有时候看见摩西到了山上去朝见神，有40天之久时间呢，那么在神的面前，神把这个律法得赐给他，神也把这个会幕的样式，山上的样式也赐给他看。那他40天，等他从山上下来之后呢，看见以色列人拜了偶像了，所以他就把那个神所教的律法又摔碎掉了，再又回到山上去，又到神面前，匍匐在神面前40天之久，没有吃东西也没有喝水，加起来差不多有80天呢。那么这是这个，所以40那个数字啊。这是个试验的数字，是一个试炼的数字，也是试探的数字。所以试验呢，就是看我们的心到底怎样，我们心到底在什么地方。所以40年就是一直看他们的心到底如何啊，让他们认识他们的心呢，是到底是不是爱神，那到底是不是宝贵神所应许给他们的。所以40是一个试验。这个或者也试验他们是不是还是留恋世界，还是真的从世界出来了， 既然誓言让他们看见。若是蒙说你们还是活在肉体里头，你们没有从埃及出来，这他们不服气的。所以经过四十年之后呢，把他们光景显明出来了，那这时候没有办法不承认他们的确是这样倾向。所以四十呢是一个试验，一方面神要看一看他们的心如何，一方面也让他们对自己有个真实的认识。那另外呢也是个试炼，试炼呢就是把东西炼掉了。那经过四十年呢，那个才把那个肉体也从他身上一点一点的那个炼掉、熬炼了，熬炼更纯洁一点、更洁净一点。那么刚刚从过了红海之后，虽然他们在唱诗了，在那赞美神了，但是他们是非常属乎肉体，完全属乎肉体的一般人，所以那个时候肉体蛮大的。经过旷野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四年这样过去之后呢，过了四十年呢，这个人呢也就衰微了，那人呢也老了，这个头一代的人呢都已经过去了，那就老旧的人呢，这老的肉体统统都过去了，那现在征战的呢就是新生的一代，他们过约旦河，就是说这个试炼呢把人的肉体啊炼净了。那这是这个四十的意思，还有意思就是，也是一个试探，也是仇敌的在他们身上试探，仇敌就借着这四十年各种各样东西来引诱他们、迷惑他们呢，要他们不要到迦南地区，不要这个要。我们知道他们去迦南，神把迦南美丽赐给他们，那个神的旨意。那仇敌拦阻他们呢，就是让他们不要让神的旨意得到成就，就是拦阻神的旨意，所以一直在那儿阻挡他们，以至于啊，有一段时间差不多在旷野绕了38年之久的时间呢，在绕圈子，这个仇敌来试探他们，那么使他们呢，这个就能做抵挡神旨意，而不让神旨意成全一般人。说今天我们在旷野上也有这三种情形，一种情形呢，主借着这旷野的生活，借着我们这样的生活呀、来试验我们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呢到底是怎样一个人。人家说我们，我们也不相信；就是神说我们呢，我们有时候也会分辨的，我们不一定承认的。但是借着这环境试验我们，把我们的光景都显出来了。这时候你就不能不承认了，因为这是你自己经历嘛，失败的经历，那你不能不承认。所以啊，在我们身上也是一个试验，另外一方面在我们身上也是个试炼，年日长久啊，总是也有一个试炼，把我们肉体给我们炼净一点。那么经过这么多的难处啊，总是比开头时候老练多了，那么纯洁多了，所以啊，这四十也是试炼，那么也是仇敌试探，这就接着在这那些难处当中，仇敌千方百计的来试探我们，拦住我们，叫我们不遵行神的旨意，叫我们退后，叫我们回到世界里面去，叫我们不敬拜神，叫我们爱世界，这个仇敌借着各种方法来试探我们。这在旷野里头啊，他们所遭遇的难处，但是感谢主，经过这四十年之后呢，他们老旧的人呢，那个肉体也都已经炼净了，对自己也有认识了，那也并且也炼净了，这时候的都是新生的一代，预表来说呢，就是那个新的生命长起来了，那么然后呢，这个过约旦河。就给我们看见他们肉体老旧的人已经被埋在约旦河水里头了，不仅和基督同死，也和基督同埋葬。那说约书亚把12块石头搬起来放在约旦河里面，就埋在那个地方了。什么时候他们回到约旦河边上去啊，他们就看见在水里有12块石头，不是水清的话会看见的，水不清的话呢，那么也会猜到那12块石头不会变的，都是在还在那地方。那就说我们这老旧的人呢，已经被埋在那边了，已经被埋葬在那边，你就不要活在那老旧的人里头了。 这是被埋葬。那么还有你从这个河里拿12块石头出来摆在岸上，那就是和主耶稣一同复活了，那是新的生命，所以不再是老旧的人了，乃是一个入新道的人了。这个是这个过于约旦河呀，就是和主同死同埋葬，也和主一同复活。那么到约旦河之后，一过约旦河，他们就在基甲那庄安营。基甲我们从前讲过，基甲呢就是滚去的意思，那就说明啊，他们已经把埃及的羞耻啊，埃及的羞辱从这滚去了。埃及有什么羞辱呢？埃及羞辱就是活在肉体里头。我们在埃及世界里头就是活在肉体里头。那我们我们说话行事为人各方面所表现出来，就是我们老自己，就是这个肉体，这是在世界里头。那我们虽然离开世界了，已经归在主名下，但是世界还在里头抓住我们。经过这40年呢，我们这个就把这个肉体啊从我们身滚去了，埃及的羞辱啊从我们身滚去了。所说到埃及羞辱时候呢，就知道肉体说的，就把肉体从我们身滚去了。这是我们到了基甲，这基甲是非常重要的，基甲就代表站在十字架地位上，十字架就是我们和基督，基督在十字架上，也我们肉体血气呀、也和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所以那个基甲就表明我们站在十字架地位上的，所以他们生活行事为人呢，他们总是回到基甲。做完工作打完仗之后回到基甲，那么这个走的时候啊回到基甲，那就是回到那个和基督同死的地位上的，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主要的原则。那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的2章20节，那就说到我们生活的原则。那保罗给我们看见最基本的原则，一个根基，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是我们生活的根基。那么下面的就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不是肉体肉身活着，就是我们人身体，在我们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把他自己给了我，这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原则。一个基本的点就是要站在十字架地位上，我已经同钉十字架，每一次你做什么事情上，我已经同钉，这是我的根基，这是不能摇动的根基。所以他们无论是打胜仗也好，打败仗也好，他们都应该回到基甲那地方去，那就说再温习一下，我已经同钉十字架，已经和主同死同埋葬了。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基督在里面活着，就让主在我们里面活着，让主在里面支配我们，在里面掌权，在里面供应我们，加力量给我们。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这是我们生活的原则。我们总是要记得这个加拉太书2章啊，那就要记得我们生活的原则是：我总是要站在十字架地位上头。下面再说。或者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里面活。我们若不站在十字架地位上，不可能或者不再是我，一定是我的，是不是？我所表现出一定是我，因为什么什么呢？我就是我嘛，我不是我是谁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你必须头一件事站在十字架地位上的，我已经和基督同定十字架，和基督同死了。既然你死了，那或者就不再是你了。那么是谁？是谁呢？就主耶稣基督是活在我里面。那么基督上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活在我里头。那么下面这些原则呀，才能会实现出来。这是这个过约旦河和基甲那里呢。那么下面一件事情就是耶利哥城。当然，他们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从前也讲过的，比方说他们就过月节，然后呢，过了月节呢， 就吃逾越节的羊羔啊，那么叫这个他们吃应当吃逾越节的羊羔。羊羔我们都知道，是的，主耶稣基督说的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吃主耶稣基督，那就是以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供应啊，不再以地上东西做我们的供应了，但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供应。所以那个吃肉呢，那就是吃羊羔的肉了。说今天我们不仅吃米饭，我们要吃肉的；我们不仅吃菜，我们要吃肉的。那吃肉你就很有力量，就像我们李继东弟兄啊，我们猜他呀，为什么他血管堵这么多呢？脖子两个堵住了，心脏三个也堵住了，怎么会这样子厉害呢？
吃肉
吃太多了，吃惨了他。那他吃肉有情有可原的，因为他这个开那个大肠啊，大肠做的大肠啊，把它割掉的时候了，那个他也做了好多次提摩。那么做了之后呢，虽然那么多次给我们过来之后，头发没有掉，不仅没有，也没有发白，就是他就知道这个人家都掉头发的，那个小兰也掉头发的，是不是？怎么他不掉头发呢？因为他吃肉，啊，他的身体很健壮，所以啊，这个毒药打不到他呢，所以头发没有掉呢。那所以我们就猜想啊，他吃肉太多了，所以血管堵住了，可能就是了。的确是让我们身体健康，当然了，我们就吃肉是会叫我们血脂肪它高起来，会叫血管堵住，克拉斯说高了，把血管堵住，那么这有可能性的。主耶稣基督吃主耶稣基督没有这难处的，你们就放心，你们越吃主耶稣基督，身体越刚强，灵力都越刚强，不会有这个血，克拉斯说的也不会有血脂肪，然后也都不会有这种危机的，所以我们尽量的吃主耶稣，享受主耶稣。所以他们有一段时间有个地方那个聚会，他们就吃喝享受主嘛，吃主喝主享受主，那么常常他们是这样子，以这个原则，的确是我们应该多多吃主耶稣。平常我们软弱，我们所以软弱就是吃主太少了，喝主的接触，喝主的交通啊太少了，我们吸收主啊太少了，我们是靠着自己力量来活着，我们是哪儿软弱。若是我们真是刚强，有想我在属灵上刚强有力量的话呢，那就喝主多亲近主，多喝主有交通。说逾越节的羊羔啊，那就是享受主啊，那就是我们要进到迦南地区，不仅消极方面这难处解决了，在积极方面必须要重新得力，要叫我们加强我们的力量啊！真是像圣经所说的，重新得力，入营展翅上腾啊，奔跑不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，那是我们有力量啊！这是逾越节。出逾越节之后呢，还有一件事情啊，就是他们那是这都是预备的工作。那么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他耶稣呀，有一次出去啊，就看见一个人手里有拿着刀，又拔出来刀，那他就过去问他：“你是帮助我们呢，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？”那这个人就说呀：“不是，不是的。”什么叫不是的？就是不是帮助你们的，我也不是帮助你们敌人了，那得帮助谁呢？他下面就说：“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”他是做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，那耶和华的军队是他俩率领着的。那么他来做什么呢？来帮助这个以色列人，是吧？说以色列外边打仗啊，不要看见以色列打外边打仗和我们都一样的这个血肉之体嘛，但是他们里头有。他们背后，他们中间有耶和华军队在那里啊，那个耶和华军队有元帅在那率领着，那耶和华军队啊，来帮助他们。所以无论是火车火马也好，就像伊丽莎呀，他不在山上啊，那个，这个亚兰王啊，把他围起来了，要捉拿他。第二早晨呢，这个他的门徒起来一看呢，满。下边都是亚兰的军队，把整个山都围起来了。他说：“哎哉，他说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跑不掉了，给亚兰王捉拿去了。”这伊丽莎呀， 就说就祷告神了，开他的眼睛，就他一开眼睛一看呢，还是什么啊？
就那个火车
火马，
满山都是火车火马，
嗯、
所以这个亚兰觉得算什么呢？满山都是火车火马在围绕着他们。那没有眼睛没有开起来呢，是看不见的。看不见的还是在哪儿？是不是？满身的火车火马，以色列人是这样，以色列人在争呢，外面看呢，看不见有火车火马的。但是呢，若是眼睛被开起来的话呢，他们就看见了有火车火马在他们中间来帮助他们。所以难怪他们征战没有不胜利的，每一次征战都是除了在爱征之外啊，都是胜利的。就是因为他们有火车火马，就属天的能力，属天的那个军队在帮助他们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一个人在单独的一个人，其实呢，不仅主与我们同在，还有神的使者呀，神的使者都是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，啊，是我们方上都有个使者的。这个我们以为人看不见，神看见了，是的，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所做的一切事，所说的一句话，他都看见。还有呢，天上的使者，他就在我们旁边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者。彼得那从监狱里出来之后啊，他就敲门了，那弟兄姊妹正在为彼得祷告，让彼得得了释放出来，正在祷告时候了，那彼得去敲门，有一个使女要去开门了。那开门的时候呢，还没有开，他就听见是彼得的声音，他就忘记了开门了，跑回来告诉大家：“彼得来了，彼得来了！”高兴得不得了。他们说：“你是疯了？那不是彼得，可能是彼得的天使啊，彼得的使者呀。”那你就看见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使者在帮助我们的。所以许多事情啊，我们没有看见，但是那个使者就带我们从这难处里过来了。所以好多事情啊，我们觉得，哎，这么巧啊，其实有神的使者在帮助我们呢。当主耶稣是我们帮助了，除了主耶稣，还有神的使者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呢，他们就看见这一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率领他们帮助他们，怪不得他们是没有地方不胜利的。所以到耶利哥城，耶利哥城又宽又大又结实又坚固，并且耶利哥城的门呢关得紧紧的，水泄不通啊，可以说是这么严谨的，以色列绝对没办法了。那个胜过通过耶利哥城的，或者是没有办法把耶利哥城啊在攻打下来的，太结实太坚固了。结果呢，这个他们就神就给他们看，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啊围绕着什么都不要做，也不要打仗，也不要做准备，你们只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每天呢把城啊围绕一圈，说完了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就回到营里边去休息，第二天再围一圈，完了之后再回到去营里休息，一共要围7天，每天呢都围一圈的，然后回去休息。当然第7天也比较特别一点了，就是在城上让那些耶利哥人看见，或者耶利哥的那些兵啊看军队看见的话呢，这些以色列人这是咋说发神经病了，他们什么都不做，天天把我们城啊围绕一圈就回去了。那我们想看这些人呢，真是做的一点意思都没，一点价值都没有，这根本没有这样打仗的。打仗那种事，或者先差一个使者来求和谐的条款，若是不行的话呢，就开始打，或者是那个坐的云梯，或者是那个木架子，那个爬到城墙上去的东西，他什么也不做，就光围着一圈走。那么这到了第七天呢，不是围一圈，要围7圈，走7圈，到末了一圈时候了，约书亚喊，他们叫大家都呼喊。约书亚说：“这个没有喊之前呢，你们一句话都不要说，一个声音都不要出的。你不要看，有的人能看见这个城啊，已经有点摇摇晃晃的。哎呀，城就到了，这次糟糕了，这倒不下来了。所以不要出声音。” 是吧？到第七天时候，约书亚说喊大家喊一喊呢，然后这城墙都倒塌下来了啊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怎么在我们身上这怎样是怎么应用呢？难道我们也不能难处，我们就围绕着难处，我们就去喊，到末了一次就喊？那这用在我们身上是怎样用呢？这从前讲的是吧？
嗯，
这就是打仗的战争的他们秘诀呀、这个头一个秘诀，最主要的秘诀就是在这个耶利哥，那个什么秘诀呀、还是想想看，追不想起来吧？
凭信心，
这听神的话，谁叫你做就是照那样子做，你不可以。
做什么呢？做呼喊呢？
宣告得胜是，不是？
凭信心。
凭信心，凭什么叫相信？
凭信心。
很简单嘛，这就是我们祷告。
嗯。
我们祷告。祷告。
你说第一天祷告一遍。一天祷告一遍，到第七天祷告七遍，就不住的祷告就是。
所以，就是，一祷告开始祷告，好像还没有什么事了，不要紧，那还要好，还要继续祷告。
嗯。
所以主才叫我说，不要停止祷告啊，要不住的祷告啊，要祷告，祷告到一个时候了，那就倒塌下来了，疼啊，我们就可以、就把耶利哥城攻下来，所以耶利哥城厉害虽然厉害啊，但是我们的祷告比耶利哥城还要厉害啊。所以只要祷告，说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。
嗯，
说不要小瞧我们的祷告，好像就是念这一遍了，好像同情弟兄姊妹一下，这祷告是很重要的。这个祷告能够叫城墙倒下来的。
嗯。
弟兄，你说是绕城是祷告还是喊是祷告？
喊那末了一句，你先是绕城，到末了城才是喊。
那这两个哪个是祷告？都是。
不是末了一句喊是祷告。
哦，喊是祷告。
哎，末了喊嘛，你绕城是一句话都不说的。就一直在等候在主里面先呢，
老是等候，
等候在主里面，一直在等候，等候到了时间了，那时候主说祷告，那你就开始祷告了，祷告就哎呀，那普通呢，我们就不是这样，我们普通祷告，一跪在那边了，一到主面前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就讲一串。讲完之后呢，也不管有没有中间有没有倒，也不管，就走了。下一次呢，回家是忘记了，这件事情祷告本来祷告了些，回家也忘掉了，第二天也忘掉，完全忘掉了，又祷告一次啊，就忘记了，所以这个这样子祷告不叫祷告，人家祷了七天，到末了才喊了。我们一两天好像看见主没有听祷告，
就喊了，
我们就忘记了啊。你喊的话，你那很好，看着的确有点主听了，主听有点喊，那个喊呢是可以的，但是呢不到时间，到了时间之后总是我们祷告到了时间，是吧？主必答应，说主没有答应呢。就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，时间还没到，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在我们这个征战里头，一个前头时候都是预备的，都预备好了之后，那我们征战的时候，最主要的是一个呼喊，祷告，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有弟兄说，祷告就是我们的战场，在这个。哥罗西书，不是哥罗，以弗所书第六章说到我们的那个属灵征战，我们穿上军装啊，有什么这个都穿好了，那军装有什么，还带上护心镜啊，救恩的头盔啊，还有 福音的鞋子啊，还要手里拿灯台啊，还要拿着宝剑的，那什么东西齐都穿齐全了，那才
神的军装
就祷告，啊，
神的军装，
神的军装都穿上了，都有，但是下边就缺少一个祷告。想把借着祷告，要为我们祷告，为着福音祷告，我祷告说，那个祷告就是征战，前面那些军装啊，都是准备的工作，只有祷告是能征战。这是《以弗所书》第六章末了一段，这是第二就到爱城去了。到爱城啊，就他们就失败了。为什么失败呢？爱城很小的城，这个他们说不要大家都上去，两三天去一成功就可把他们消灭掉了，这个是算不得什么的，吹水耳朵。那么但是呢，他们到爱城去了，3000人去了。给杀败了，36人。
嗯，
为什么失败呢？
自信。
那约书亚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了，那在多年祷告，很难过。然后他要想啊，为什么会失败？我们什么都准备预备好了，预备的工作也好了，并且呢，往前去啊，那个头一个我们学的功课了，就接着祷告，不喜欢做什么的，接着祷告就可以。我们也学的功课了，那为什么在爱城这里失败呢？
叫
自信。
第一呢，
没有祷告。
就是我都也，头一个说没有祷告也是可以，因为这个就是祷告是依靠神的。那他们为什么不依靠神呢？讲自信。他们以为说呀、啊，这耶利哥那么大的耶利哥，那么艰难的耶利哥，那我们都是给他攻破了，那这个哎小矮城算什么呢？说这个太自信了，自己相信自己，自信就不祷告。为什么你不祷告呢？就自己要相信自己，不需要祷告，我自己可以。所以啊，不要自信，你自信呢总是会遇见你一夜失败的。你说我可以，我能，我这件事，我这个没我有把握，到末了一定失败。所以啊，要再说一下，不要自信。
几乎讲那么多历史一样都不能讲，
先让冰雹打在他们的身上。
那是到了第到了到了第下面的第十章了。
到十章，
这跳到第十章去了。
没，
你说微博还没讲第十一章的，
对，这样
他是
公
布 review 啊，公布 review 啊，前面这一半呢、啊，
没关系啊，
下面是分地啊，所以前面要 review， 不 review 我们这种脑袋马上又忘记 review 没关系 review，
不吃饭了，
不吃饭，
我们吃的羔羊的肉，
有力量。哎，他们说这个，你要不你先讲，我先讲一个。他们说这个六天，这个就是说，是好像是有个根据，是怎么说？是真的少了一天，就是因为从这里来的，是不是？
是
就是说你要算那个什么日子的时候，
对
差了几分，
那还没到了，反正他现在还没讲到那里。
啊，我说没听到这个呢，我上礼拜
没来，
现在我没来。
有来了，
跑来跑去，
跑去哪里了？
是吗？我就觉得我觉得很重要的，我要听，就是
一口停在那边了。
对，我就听怎么今天跳了十一章，我就觉得我来了，可是我真的没听见呢。没关系，赶快讲，废话少说。
那第一呢，是因自高自大，依靠自己。第二呢，是因为他们有那个。雅干呢、啊？
违背神的命令，
就是得罪神的东西。那个东西总是或者罪也好，或者世界也好，那是违背主啊。那个总是我们的一个漏洞。 软弱的漏洞。你若是有罪在你身上，你没法刚强起来的，一定是失败的。那么自高自大也叫他们失败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个，他们有很多挡面之物在他们身上，所以啊，这是他们的失败的原因。然后他们除掉这些东西，来今天承认自己的罪，也把这个罪完全对付掉了，然后呢，他们再去那个去把爱城啊得回来。你不能说我算了，这个小城不要，我绕过去吧，不可以绕过去的啊！你总要把失去地方也得得回来，没有得回来的话，总有一点呢你失掉，是吧？所以那这爱城啊，他们呢后面通过他们该怎样做该怎样做，他们然后就把爱城啊得回来了，他就胜利了，这是。那么下面呢？就讲了你讲的啊，就武王之战啊，这个还有的一点呢，就是即便人呢，弄设诡计呀、就是叫以色列受了几个受了几那个，不过也很难说，一方面说啊，的确是以色列疏忽了，没有这事情祷告，那么他有人来求和。那毕竟这个人住得很远很远的，那么这些不要紧了，让我们这边订合约好了，这样一来呀、就叫以色列人中间不纯了，不仅有以色列，还有即便人在他们中间不纯了。那还有一点呢，就是他们呢受了欺骗了，约书亚也受了欺骗了，这是他们那个。这是他们的软弱，所以我们人跟我们说好话时候了，你也需要分辨，不然以为说好话呀，哎呀这很好啊，那给你定个条约吧，你就跟他定条约了，闹不到时候了我也失败，所以我们在一切事情都要谨慎，要谨慎自守，要祷告。要仰望主，看看主的意思如何啊？因为我们所知道有限，我们尤其对人的存心意念呢，我们不知道的，那是主知道。外面讲的话很好，面孔很好，但是心里头啊，故事你不知道，但主都知道。所以问主，要祷告主，主啊，我可以不可以这样做呢？我可以不可以跟他订约呢？这是我们约书亚失败我们该学的功课。然后就讲到了武王之战，这个有五个王啊，也这个哪耶路撒冷王啊，亚多尼西德，这个五个王呢，他们就一听说这个即便人呢和这个和以色列立约了，他们心里头
害怕，
还有点害怕，也想一看呢，约书亚以色列人他们这样急着得胜，把耶利哥城也胜过去了，把爱城也胜了，那么这一般人呢，这叫人害怕呀、那他若说打我们了，那我们也不行啊，也没法抵挡他，所以耶路撒冷的王啊，亚多尼西德他就联合了有五个王，我们大家联合起来，跟着以色列人去征战，先不敢跟以色列人征战，先去打即便，把即便打下来之后呢，一个大城啊，就是我就在站在我们这一面了。然后呢，那个城里的人呢，又都是勇士，那我们力量更大了。然后我们这一通啊，再跟约书亚，跟着以色列人去征战去，这是他们的计谋。但是哪里知道呢？他们打即便的时候呢，即便人去求到以色列人，那以色列人呢就一下子就甩着这个军队啊，约书亚率军队就去啊那个去到即便的地方，就去攻打这个乌州啊。并且神也应许要把他这个王啊完全交在他们手中，他一下子 所以一到了这个即便呢那里啊，这个猛然往上一冲啊，这个五个王啊就冲散掉了，这军队啊就溃散掉了。那么一直溃散，那就应该开始打了。那到了这个到了下午啊，这时候了，看着不行了，他们就下命令赶快撤退，就那个五个王的联合军呢都撤退了。正在撤退的时候呢，这个神又从天上下那冰雹，
冰雹，
这个打死的人呢比以色列杀的还要多，还有多少人被打死呢？比这个冰雹也很好的，他有眼睛的，以色列不打，只打这个五个王。这很有意思了。那么然后约书亚一看这么好啊，真的从天上来攻击，我们在地上来攻击了。哎呀，眼看着太阳就落下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落下去就没法看不见他们了，他们都跑掉了。那么这个约书亚有个祷告，那就是你所说的，比如说祷告，让日头停下来，月亮也不要动，也不要动，一天之久的时间呢，日头停在那里，月亮也不动，日头都停在即便，月亮就停在亚沙谷那段，那么一切的时间，他们就趁着这一个时候了，就把那个五个王的军队统统杀死掉了，一直杀到米基伦。那么这个五个王就藏在那洞里头了，就藏起来了。那么有人就发现了，约书亚说：“你们把这块大石头把洞啊堵起来，你们快去追。”那他们就去追，把石头挡起来了。等到追回来之后呢，把那剩下的那就都逃掉的人呢，近乎后面的人都杀掉了，然后逃掉，那剩下的人就走掉了。那么把这个五个王呢，约书亚说把他们从洞里拿出来之后，然后就把那个军长啊，就找以色列军队那来了，然后那军长啊，啪踩在他们脖子上走。
我
看见
我就夸就上
了。踩在脖子上干什么呢？
不能动啊。
先过得胜，得胜，完全得胜。那你踩在脖子上的这个，你还你根本不能动了，是吧？一动了，他就用力一踩呀，那就完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就全过得胜。是我们总是也不仅得胜了，还需要全过得胜。主耶稣得胜了，所以我们要宣告，是吧？不光说主耶稣得胜了就好了。我们要宣告得胜的，和主耶稣一夸胜的，这个哥罗西书也这样说的，他即将一切执政掌权的主来呀，明显给众人看，那就靠着十字架夸胜，我们就叫十字架夸胜，就接着十字架宣告得胜，主耶稣得胜了，所以他就将这一切执政掌权努力来明显给众人看。主耶稣都完全得胜，这是我们今天该有一个态度，全国的。那么这到了十一章了，那这个五个王啊被杀死掉，挂在木头上了。这是南方，都是南方的，这个是迦南地的南边的。这个北边呢，这个夏所王啊，这个夏所王耶宾。这个他一听见这个消息啊，就怕得不得了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是这个五个王啊联合起来都给他杀死了，并且这个迦南地的南面呢都给以色列人夺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今天在北面的人呢，我们要联合起来呀。所以他就把要北面的那个军那个城里的好多城都是在北面的，都联合起来一同的去攻打以色列人啊。那个军队呢，多到个地步啊，没法数了，像海边的沙那儿众多，那么多的军队去攻打，啊，并且这个 有一个约瑟夫啊，是这个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一个历史学家，他就告诉我们说呀，他说那时候的军队啊，差不多有这个150,000
啊，
我记得不错，差150,000人，150,000的军队，还有啊这个100,000的马兵，还有呢20,000的战车，啊。加起来你看着有多少人，真像海边沙一样，150,000呢，那听起来数目也是很害怕的。
150,000的军队，
军队150,000，
嗯，
还有马兵呢有100,000，
10,000，
还有战车有20,000，
嗯，
这是约瑟夫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。
两万是什么？
战车，这以色列人一听这么多的人呢，并且还有铁车，那个战车都铁的，铁车呀，他们是有点害怕的。约书亚训练之后呢，一下子也是有一点害怕，但是呢，马上啊，他那个勇敢呢，这个是就又提起来了。约书亚是越过越勇敢了，就这个时候了，神就告诉约书亚说。不要怕，
害怕，
不要惊慌，啊！我们要把他们都要交在你手里头，交在以色列人手中。那么你要把他们都是除掉，都把他们除掉。那么，并且呢，要把他马的蹄筋呢给砍断，20,000，10,000马兵啊，蹄筋都给他砍断。那么然后呢，把铁车要在火里焚烧。这神告诉他们的，啊，神怎样告诉他们，他们就耶和华怎么告诉他们，他们就怎样去做。结果他们就，到了米伦湖，米伦湖是个小湖，在米伦湖这个约旦河进到在北边呢有个米伦湖，那米伦湖是非常美丽的。从米伦湖下来呢，就有比较大一点湖，叫加利利海。加利利海再下来呢，就是沿海啊，所以在约旦河那一路上下来，有三个湖，一个湖比较小一点，米伦湖，还有一个湖呢，就加利利海，男主耶稣常常在那里，还有一个湖呢，就沿海，就死海，然后呢，就这个到了就进到那海里那红海去了。这是这个约旦河过了，那个米伦湖是很小的，并且也是非常美丽的，上面有很多，听说有很多海鸟啊，在上飞来飞去。那个夏所王啊，就把他们所有的那北边的那些诸王啊，都联合起来呀，集中在米伦湖那个地方，然后得去一同的去攻打。这约瑟他听见这个消息之后啊，他也神也要得到神也给他力量，也鼓舞他，所以他就一下子起来，猛然往上冲了，结果把150,000的人呢都冲散掉了，打得落花流水啊，他们就都跑掉了，他们就这样，然后他们就是把他们就又追赶他们，一直追赶，他追到最北面，追到西敦大城啊，追到西敦大城啊，推落西敦嘛，在推落的上面的，那个北面，在最北面都追到那里去啊。就把这个利巴勒一带的什么东西，那个山地的东边的、西边的，所有的北边的那个联军的统统打败了，然后也到了神所吩咐的，砍断马的蹄筋，也把后战车、铁车都给他烧掉了啊！这是完全神怎样吩咐他们，他们就怎样去行。所以这次战争啊，是一个很大的一次战争。那这次打的战争就等于一个战争啊，一个宣告啊，就等于战争整个都完了。因为被南方的那五个王联合起来啊，他们就把南方啊迦南地的南面呢，统统都占领了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耶宾王啊，夏所王耶宾呢，那个把北面的都联合起来，他也把北面呢统统都打败了啊，都打败了。所以啊，南边也好，北边也好，他们都得回来。所以到了11章这一章圣经啊，就是说到这个宣告得胜啊，征服了把整个的迦南呢，差不多都征服了。那是不是从那之后啊就没有战争了呢？ 以后还是有战争的。那个战争什么时候为什么会有了，就我们看见当他们把地分好了之后呢，那么他们还要去得那地，那个地里那就还是有很多的迦南人在那地方。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不把他们杀掉呢？他们的这些人呢杀不掉呢，为什么杀不掉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听说以色列人来的时候了，还没有来，他们就有挖了地洞了，有的时候躲了石头洞里头就躲起来了。等到以色列一走了之后呢，他们也出来了，出来重整家园了，然后就又把建立起来了。所以还有好多的以色列人，还有好多的迦南人，那么这些迦南人呢，这个以后慢慢的把它消灭掉。为什么神不一下子把他们消灭掉，然后慢慢的消灭掉呢？为什么呢？这也可把这些人统统消灭了，打发荒风嘛，荒风跑到这个山洞里头把他们遮出来了，是不是也可以啊？为什么不把他们立刻消灭掉，以后就后患无穷，就没有什么后患了嘛？那么为什么要等慢慢的呢？
因为怕把他们
中
消了，那野地的野兽会出来，
是吧？哎，这是个主要原因。若是把这些人统统消灭掉啊，那野兽就多起来了。野兽一多起来，那不得了了，那这个是他们没有办法了。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，就是为了让他们这还留在那里，慢慢的消灭，就是要野兽啊不至于再多起来。啊，还有一个。
试验他们呢？
啊，
试验这些人的以色列人的心呢？
这也是一个原因，就是他们以后的子孙呢要学习战争。
嗯，
那么就若是都消掉，就没有战争了嘛，所以还要学习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那些地呀、需要耕种的。
嗯，
并且他们都山地都是梯田的，像梯子一样田的。那么这梯田呢？必须要耕种，并且还要水啊，要打上去的。他们要需要用那些东西啊，浇灌打水。如果是他们都杀掉之后呢，田呢也没人去种了、啊，那个水啊也没有这个灌溉水的那个水车水井那个井啊也都枯干掉了。所以这一切都是需要慢慢的。一点一点地把他们消灭，然后呢，一点一点以色列就进去的把呢这些都要拿起来了，自己的背负自己的责任来了。说我们的神呢，实在是满了智慧的神。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他们把统统消灭掉，以后就省事了，就不要再打仗了嘛。是慢慢的消灭，都不让消灭。那么都为就是为了许多的原因啊、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说。这样子神把他们通通消灭掉，那又比有这里也说到神使他们心刚硬，跟以色列打仗，那使他们心刚硬，难道我们的神就是造出一般人来叫他们心刚硬跟以色列人来杀吗？神是不是这样一神呢、啊？
不是
这样神，神是怎样神呢、啊？
是怜悯的神。他只怜悯以色列人，他不怜悯那些坏人，他不怜悯那些个。
那比如说第二十节啊，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，
来
与以色列征战，好叫他们尽被赦免，
不
蒙怜悯。正如耶和华
所吩咐摩西
的，
耶和华不怜悯他们了。
那敬畏啥不蒙怜悯？你说耶和华是怜悯这个不蒙怜悯？
耶和华只怜悯以色列人，他不怜悯那个跟以色列人那个敌对的人。他们
神爱世人嘛？
那是现在。
我就觉得可能火了神爱世人，不是把那些人都杀那么多，只是说神只有拣选以色列人，就这个。
就神爱世人呢，没有拣选也爱啊。他世人就包括种
所有人，
那你说是旧约的，那就难道神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不一样吗？
那很不搞不清楚。
搞不清
这个谁有权，谁有权利啊？他要检选谁，有权利，他要杀谁，他就可以杀谁啊？
那被杀的人就说
倒霉了。
那
他都不
是代表那是我就是一杀犯了很多的罪还是怎么样
？No，
把他全都杀进，赶尽杀绝，一个都不剩，查一个也不，这也是很残忍的，听着。我
是
这一节，所以我要是要来听，很疑惑，这个结束亚述这一场战争，哇，就是别人呢一个都不留，杀进感觉，还有脖子上面，
你留下来就祸患呐、啊。你没有听神，神叫你杀死你不杀，神叫你不就是这样，神叫你不要做你偏要，神叫你做你偏又不做，
我也这么想，神爱世人，
这是这个难问原因呢，就是因为这个诗篇第二篇，
诗篇第二篇
他说
第二篇是神所拣选的君王，
一起来，全在一同商议。
外邦人为什么争吵？
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。
万民为什么满心希望的受试？
就第一节。
外邦人为什么
争闹？
争闹。
万
民为什么
谋算
希望的事？世上的
君
王
一
起
起
来，
全在一同商议。
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耻笑他们，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圣
山
上了。他们为什么被杀呢？为什么高音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是他们自己去的啊，他们这个商议要抵挡神并神的受膏者，那就主耶稣基督要抵挡神呢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他们就抵挡神的时候，他们来跟神打仗，那就是把他们都杀掉，是吧？这是不是因为那个神是他们的刚硬了，他们的刚硬，乃是他们自己心刚硬了？你说他们不认识神呢，这就不能说不认识神呢，因为拉合呢，他的这个两个探子到他那儿去讲，告诉他跟他说这是。到他们那去啊，探子明明说的，你们的神呢是上天下地的神呢，我们听见你们消息了，我们心都消化了，因为你们的神实在是这样一位神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即便是呢他们去求和的时候呢，去寻立约的时候也说了，我们听见你们神呢是了不起的神，我们听见这消息了，我们都吓坏了，我们恐怕我们也会被杀呀，所以我们跟你立合约。他们都听见是迦南地都听见神的名字了，都知道这个神是怎样一位神。那你既然知道这位神是怎样神，你还要世上的外邦人一同这个起来，还有世上外面一定起来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你为什么要抵挡神呢？是你既然认识神了，知道神了，还为啥还抵挡神呢？所以就是并不是神要他们心刚硬，乃是他们自己心刚硬来
抵挡
神，
那不对，
来抵挡神并神的受膏者。所以耶和华说，那都在天上的必发笑。为什么发笑呢？就是你们有多少力量，是不是？
对，
你们不过是一个鸡蛋啊，一个鸡蛋去砸石头啊，那就是你们那你根本不认识自己，是不是？你们是这样一般人，你们来抵挡神啊，这个还得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这个是他们心的刚硬啊，所以这个他们才要抵挡神和神的受膏者。不是他们不知道神，知道神，也不是不知道这位神是大能的神，知道啊。拉合为什么知道呢？然后就得到拯救了。为什么？即便人知道呢，即便人就得到拯救了，叫他们就立了合约了，成了皮带挑水的人。他们宁肯成为皮带挑水的人，宁肯那样服侍做神的仆人，做神努力，但是他们敬畏神啊。这个神既然是创造宇宙万有神，这么大能神，那我们怎么敢去抵挡他去呢？是不是？那你抵挡他，实在是自己不认识自己了，是吧？ 注意啊，这里说说给我们看见我们神实在是公义，我们神实在是慈爱的一个神，他的确是爱世人，没有改变的。不过呢，世人不肯在那抵挡他，亵渎他，并且把很多这个做许多的事情啊和他对立，结果这些人都灭亡了。这是今天也给我们看见，也是这样情形嘛。我们身上也是这样，我们要认识我们神，做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伏在神的面前啊，不要这样世人一样，那不像那不信派一样来抵挡神，那也是。穆斯林说哪里有神呢？我用枪毙他啊！结果穆斯林没有枪毙神，那神把穆斯林的枪毙了。这个是我们怎么能跟神这样？
所以那句话是穆斯林总是有理，总是
有理。那么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说，这征战完了，就是唐末了一句，就说到。于是国中太平，
没有征战了。
这个太平啊，不是随便得来的，是借着征战而得到的。说今天人借着联合国想讨论呢，我们就可以说维持世界和平了，没有这回事情，是不是？联合国开了多少次会？联合国花了多少的钱，联合国也出了多少军队去维持和平，但是到今天呢，和平还是没有。
那可是你一直去打仗也不能解决，那像伊拉克打了，仗也没有问题，也没解决啊。
总解了一部分，也不能说全部解决。打仗为什么能解决呢？就是要把战争啊，就把那邪恶除掉，把那刚硬除掉。
那意思是他还要再打？
你不是
把胡生除掉了？
咱俩胡生除
掉了，是把胡生这么大厉害的人都除掉了，
是吧？你没有。
他们说的意思是，那个小布什打伊拉克是对的喽，
某一部分是对的，
有一部分，
你不能说他错呀。
去吧，恐怖分子啊，就不敢那样嚣张了。是吧？
但是他这样打的，美国经济很糟糕，全世界经济打的油价在涨，他
当然了，你打仗了，这个总有损失了。
那个大米涨了20多块钱一包啊！
哦，不是啊！
哎呀，涨得厉害了！
哦，我没有买米，所以不是。
突然就涨。
你想打仗呢，而没有损失。
买的7块8块的。哎呀，涨的全部涨上去。
这不可能，打仗没有损失是不可能。打仗啊，总是需要出代价的。聪明人就不去打，就等着说你打我来抢胜。聪明人是吧？愚昧人不是愚昧人，正直人呢，我去打，我去打，让你们来享受。我们宁肯我们国家呀要受亏损，但是让别的国家里头太平一点，是吧？若不然这恐怖分子啊，真是嚣张的不得了啊，是吧？
全世界到处都有恐怖了，
世界都给它翻出来了，怎么说一下子？
对，好像是，对，没有学会都学会，因为这个西藏最近闹的，不西藏闹的，闹得很厉害，西藏。
完了吗？
完了。